欢迎大家来到声音好窝，我是玉馨。
嗨，我是哲雅。
我们再回来，我刚刚已经聊了一些教基本知识了，那我要开始写，没灵感，写词没灵感怎么办？你灵感都怎么来的？
好啊，其实因为我觉得这一集我想要稍微让大家学习多一点，其实我都会整理起来给大家。
你真的很无私奉献欸，
真的齁。那个听完这一集的话，请按下面的赞助，然后大概基本上是10块，100块起跳。
不用赞助，不用赞助，按那个五星好评，先按五星好评、
听完这一集一定要按五星好评，如果没有我会查 IP 啊，没有看一下。好，就其实还蛮无私的，因为其实我前阵有跟玉馨讲说，有一个 FB 的社团，一个很资深的老师，他愿意让我 PO， 因为他觉得我们这样的做法是很无私的，然后他就是也会召集人来听这样子。我就是觉得一件还蛮棒的事啦，就是把自己会的东西交给大家。如果你要升学的话，你还是要找老师，因为毕竟有些细节是可能要当场校正才会。
术业有专精，每个人都会有不同专精的地方。
就是你可能自己学到一个层级你卡住的话，你真的还是必须要找老师。
嗯，
对对对。
我们现在只是给一个大方向，就是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先听听看我们这些基础简单的介绍，你有没有兴趣？如果你有，你想要再深造的话，你就是可能要去找，也不用说，你可以先尝试，等到你卡关了之后，你再去寻求老师的协助也是 OK。
对啊，没有错，没有错。大致上可以分成三种。那第一种的话，就一般写词，在没有任何主题的情况下，你要怎么写？像我可能都比如说我没有灵感，我就会找朋友的故事。像我之前会很喜欢看2个小时看一部电影，然后电影完之后，我花半个小时把这一首电影的感想写成一首词。
哦、oh. ，
对，然后或者是书或小说。但是我真的觉得，当我在音乐人的时候，发觉真的时间点超少，忙的时间点太多，所以后来应该是说最刚开始我会追韩剧。然后后来我再慢慢转成2个小时的电影，然后最近的话就喜欢看抖音的影片，就短短的大概可能一部大概1-2分钟或者是怎样，就比较速成一点。对，然后除非我可能有空半夜很晚的时候，我才会去追回韩剧之类的去找灵感，然后或者是说自己人生的故事啦。但是我觉得最近蛮有趣一点是说，当你到不同的年龄层，你会发现说你的词会有不同历练的层次在里面。
我最近听了一首歌很有感觉，就是华晨宇的《好想爱这个世界》啊，就是我那时候才去查一下他这首歌的时候，好像是他写给一些抑郁症的朋友，所以会听了会很有感觉、
啊、
就是真的好像是你深陷其中，他很懂你的心情，那种歌词他写出来、我觉得蛮厉害的。
对啊，像失了分寸也是写这一类的概念啊。然后我之前有一个签约的歌手，他就是有一点这样的情况，所以他唱这两首都特别有感觉。他我据我了解，他那时候还有再次要控制这样子。
哦，压力太大。
对对，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你是真心想要把歌词写好，然后你把这内容给别人唱，或许那个人就会感动到。
对啊，或者是你唱出来，音乐就是这样，音乐就是可以撼动人心跟温暖人心啊。
其实我真的觉得是有一个蛮有趣的现象，是说工作的过程中，我们都是常常人家叫你赶，或者是说用一个自视的样子去套出来作品这样子。可是你会发现说，可是当初我们在做音乐的初衷，不就是为了要把自己想表达，或者是有感情深度的东西表达出来？其实这是在现实中蛮矛盾的点，但我觉得你可以在这中间抓一个平衡点。这有点深啊，这我觉得是之后大家可能慢慢写久会遇到问题。然后前阵子有一个，我就像我刚刚在前面讲，就是我有时候蛮贱，就是会写一些刁难歌手的歌。然后像我之前就是我会写，比如说那个歌手的故事，然后我就让他写唱一唱，自己哭出来了，真的还蛮坏的。
他搞不好不会哭啊。
没有，他是真的哭出来，因为我是真的写他的故事，我把他写在歌词里面。
那为什么他要把他的故事告诉你，然后还要被你拿出来写来笑？
所以就很贱啊。然后他就说我很贱，可是他就觉得写得很好，很符合他当下抒发的感觉。真的很坏，就是有时候会这样很。
其实大部分的写词方式应该都是第一种方式居多，对不对？就是你的人生经验，或者是你遇到的身边的事情。
对，但是所以接下来我会说会有点商业，就是第二个，比如说业界收割模式，大家希望你出来东西有感情，可是他又是给你一个很局限的时间内做完。那我们通常会有两种方式，就是像我刚刚说一般的写词方式，你累积多一点作品，当人家在征歌的时候，你就可以丢出去。但万一你说没有作品的话，你就被迫当下用很赶的方式，以过去经验来做快速做完一首歌。第二种的话，业界收割方式的话，就会比较被定的比较死一点，就是通常制作人会丢给你，就可能大概两三首歌的范例，那跟故事的情节，那这时候你就要针对他给你的主题，然后跟歌手适合怎么唱。比如说有些歌手他过去很红的歌都是音乐的乐句都往下走的那种，那你就要去挑，先挑韵脚，然后之后你再去挑说，欸，他之前写什么样的歌曲进行方式是他会红的，那你就会往这方向去开始写。那所以通常我们在做这种歌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压迫感，因为他可能两三天之后就要你交出一个完整的歌，就包含词、包含曲、包含配唱，然后可能要简单编曲样子丢给他们，这个是比较赶的时候。
那你通常都怎么完成，就是他给你这么短的时间内？
对，这个我等一下下面会特别讲，讲说我整理那一套方式给大家。就是刚刚说的那个业界收割方式，就相对需要一些有底子的部分。所以其实我通常遇到这样的状况的话，我会可能看完一个影片，然后我就放空半天，然后大概凌晨的时候突然灵感来，我就半个小时就把它写完。像我可能从小六大家推算到现在可能才过一年了，因为我可能现在才高国一这样子的那么长的经验这样子。然后所以可能就是写出来的时候人家听起来
的感觉。人家会以为你真的国高。
哦，真的吗？好啦，就是好啦，抓个十年嘛。
十几年
。好，十几年，那这样累积下来的功力，即使我再怎么压迫自己写，可能自己觉得很生涩，但人家听起来会觉得欸，这个作品超棒。其实见证这方法是有效的。像我之前啊，后来我有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说为什么我这样做出来是有效的。后来思考一下才发现说，因为我在这次的之前我在教课的词曲课跟现在这次的整理情况下，发现说其实我刚上述讲这么多的情况下，其实是我写久就有一个习惯的方式。然后当我在整理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哦，原来我是从 ABCD 这样做起来的。但是我之前都不会考虑到这一块，就会很顺其自然的写完这一首。
嗯，
对，这个就觉得就是剩下的就是人家说土法炼钢的经验这样子。对，
你的思考顺序，对，给大家参考一下。其实这个我再补充一下，这有点像是逻辑，然后把它演变而来你的自己的 SOP， 然后结果你验证出来是非常有效的。
对，因为可能原本我在做这件事情就很习惯，人家甚至问我说你怎么写啊，我当初还没有教的时候，我就说啊，不就那样就好了。
对，
真的会这样子。
但是别人没办法，别人还没办法归纳。
对，所以现在就是把它归纳出来给大家分享这样子。
好，请说。
好，然后后来我思考下来的，我的方式会第一个会先定义它的风格，比如说它是希望有爱的元素在里面，还是希望阳光青春的元素，或者是说它希望一个失恋的感觉，这个是你要先定义出来的。然后之后，因为我常常会发现说，有人写词的时候会一下写他很难过，一下写他很开心，然后你就会让听众说，所以到底是难过还是还很开心，还是你是失心疯这样子。对对，我有这样的感觉。
对，
然后所以这个要怎么参考，其实就是像你可以去参考一些你想要定义这种风格的 MV， 或是看他的歌词他都怎么写的。
你是说比如说我写了，我要写一首失恋的歌，那我就去参考一些已经写过的失恋的歌的范例。
对，然后你就会看他怎么营造情境，然后情境你可以加以修改，或者是说哦，好，他人家是这样营造的，那你相对也可以试着创造，比如说假设我跟前女友怎样怎样，然后在某个场景是你最深刻的地方，就可以拿来铺陈这样子。
哦，
对对对对，然后说再来就是会，因为我现在在讲这一块，我现在讲这一块的话我是依照就是制作人邀歌的方式来告诉你怎么去写这样子。
嗯，
好，然后之后再来的话就是参考歌手特色，比如说我之前本来要写一首歌是某个艺人，然后他是狮子座，然后我就后来那首歌没有出去是因为卡在作曲，后来大家真的没有时间。那因为他那首想要做一首比较偏他的 个人第一张专辑，我觉得蛮可惜的。那首歌我记得我歌名好像是写狮子男的温柔啊，还是狮子男的狮子男的幽默，我忘记那首歌名。然后我大概内容就会依照他狮子的个性去写，然后可能其实他外表再怎么大男人，但是他对于女生喜欢女生还是有那个像小猫那样的温柔甚至乖顺，这样子就是写一首歌的概念。
就是你还会去参考个人特色帮他量身打造。
对对对，我觉得这还蛮重要的，因为那个歌手一听当下觉得好像就在讲自己，他
就
会选你那首歌，
就很符合他自己的人设，他也会很开心。
对，然后比如说可能有些歌手是慵懒，比如说林宥嘉之前的风格会比较偏慵懒嘛，然后比如说放纵，可能萧敬腾他就会比较像喜欢大哥的那种，就是可能会很狂野那样。
哦，
像 A 运刚有说嘛，那个什么萧敬腾不有一首歌叫或什么王菲哦，什么夜太美，然后尽管再危险，你看都是 A 运啊，
也就是大哥的那个注音符号是吧？
再来的话就是文青感，比如说
清风，
像清风嘛，他的词你就感觉他比较优美，他可能比如说他之前写一个什么青春住了谁，
对，
他就是词上面什么，比如说年轮说啊，他就用树的年轮来说一个故事这样子，其实就是一种风格。比较负面的话好啦，比如说可能地下乐团发泄这样子，或者是说比较负面的歌手有吗？好像比较少，对，就是听起来比较少。然后可能有些比较恋爱的就比较大众的，可能就是周兴哲啊，他就是可能会有一些甜蜜浪漫的感觉，韩系风格这样子。饶舌歌手的话，他其实会有一个比较想要往前冲的感觉，所以他歌词上面会比较偏，第一个会很生活化或是很接地气，对，很凶这样子。比如说像我最近有写一个，最近之后要出啦，我最近那一首歌也是拿来玩，就是我是写杀手的心境。那他的概念他其实就是有点社会反向，比如说可能一般人我们会责怪这个凶手，可是这个凶手他当下的心境大家不会考虑，可是我这一首歌是以凶手的心境来反回写大家，这样子就可能大家之后可以关注这样子。
好，
这还蛮特别的。然后之后再来的话，这时候就会轮到主题嘛。主题的话就是比如说我刚刚想到他是狮子，比如说那艺人是狮子座，狮子男的像小猫，像怎样怎样，我发想过来说，那我的歌名是不是应该叫做狮子男的温柔，或者是说然后什么狮子男或是什么什么的，就是可以定一个明显的主题让大家知道你这首歌要表达什么这样子。然后就比如说我刚刚说的发想故事的部分，就是乱一点。第三种的话就是
第三种的方式吗？
对，现在我们讲到第三种。
好，
就是以故事的一个小角然后来去发展。那这通常情况会比较遇到是说你刚好在看电影，然后或是在哪边遇到一个你觉得这一段写得很好想要当成歌词的时候，然后这时候的话就是你要怎么从这一句开始发想。比如说像我的话就是觉得，比如说假设你现在在看恋爱的小说，校园的青春的部分，好，那你就知道它的风格是定在校园青春。然后比如说好，那接下来它可能这一段歌词中你想要怎么去铺陈，比如说你在学校第一个嘛，翻墙翘课嘛，然后一定会有遇到暗恋的对象，然后你们之间互动的过程，然后比如说可能放学天气热嘛，因为很多时候夏天就代表青春，所以你看那个飞鸟与蝉就是有点像写青春的部分这样子。
可是你这样子想发想故事剧情，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周杰伦就是周杰伦他很多都是类似这种，比如说一起下课的路上，或者是曾经怎么样怎么样的情书，或者是曾经怎么样怎么样的事情。
对，所以他刚开始接受度那么高，是因为就是他都写校园系列啊，大家最憧憬应该，其实我真的觉得过十几年好像蛮憧憬的还是校园的回忆。
你还是想回到校园？
对对，我有时候看路上学生说，哇塞，那么早就下课，好羡慕啊。会有这样的
想法。没错啦，我现在觉得现在的制服怎么都变得这么漂亮啊，
真的，
现在的国中高中的制服都好好看哦。
甚至可能有些男生会觉得我如果当初再勇敢一点，对爱恋对象搞不好就交往啦，就是我那种青涩变成成熟，
对，
会有那种感觉，
然后你又掺杂了一点后悔惋惜，
对，所以就是这一类歌就很容易红。
对，我觉得真的是第一个你想到这个发想故事剧情，我真的是第一个想到周杰伦。
对，真的是
这样。好多这种歌哦，
真的。所以你看，哎，这样你们大家都知道怎么写歌了吧？对啊，看是不是？
就是开始想，你回想一下你以前要追女生的那个心境。
对，没有错。
对，然后比如说可能再把你那个大哥的那个 AR 运
再用在里面，哇塞，你就马上写一个百万金曲了，有没有？
下一个周杰伦就是你啊！
对啊，对啊，对啊，类似这一种，其实他很好抓，这样子就是大概怎么弄很好抓。
但是他这个就是发想故事剧情会有难度嘛？就是比如说，我只是想要写说一起、以前一起吃冰的下课的路上，但是这个起承转合是不是就有点难？就是等于是说，可能吃冰的路上是我的副歌，我前面起我要自己再掰一段。
哎呦，这样现在现场考验作词人是吗？没有，你可以想一件事啊，就是哎，多年以后这家店倒啦，吃冰的店倒啦。然后那当年为什么会一起在这边吃冰，可能我们第一次相遇是在这家冰店啊。
哦，我也
然后你最喜欢吃的是什么？
哦，是
草莓牛奶冰啊，是不是就延伸过来了？
我一直以为是我要写我那时候的事情，欸，原来不行是不是要，
可以啊，你可以写那时候，比如说我只是举例啊，搞不好你那时候可能在那个冰店跟他告白啊，被拒绝啊之类，你就可以写那样的故事。
但是我觉得你写的比较好啊，就是你写了他倒了，但是我经过那个冰店，我还是回想到你以前最喜欢吃草莓牛奶冰什么，哇，这个太会写了吧？
对啊，然后可能他现在的店是什么？他现在的店可能是送花店，然后或许我现在送你花，你还会想起以前的我。
哇塞，
是不是？这就是写词联想。
我真的拍手。
哦，玉馨那个心动这样。
不是，我觉得很会写，就是真的，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试试看呢，因为这真的蛮有趣的。
对啊，其实这在联想过程中蛮有趣，比如说像生活日常，你也可以比如说诶，生活日常玉馨可能就期待六日休假，啊，然后可能六日休假人家就喜欢生活慢活，你就会想到诶，我早上起来自己做早餐，然后可能诶，然后之后可能会跟家人反映什么工作上遇到什么坏事，然后可能即使六日的时候下雨，你还是会想出去玩的心境，甚至会有一些比较励志的部分，就可能说好礼拜天最后一天我休息一下，我下个礼拜一继续努力，就会有那种励志的感觉。
哦，真的觉得好周杰伦风，好赞哦，這個，
对啊，然后对，就是其实这是联想的方式。
我们现在就开一个比赛，然后请观众投稿，然后给制作人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有点算是这叫什么，半夜借腰稿，然后写出
那难道高中出社会就不行吗？
好吧，不限年龄的来投稿，我们不错我们就发行。
好好，但前提是要通过我这一关，大家加油。
好，没问题。我们直接，我会担心的一点是说，如果我写了这首歌，结果我只有歌词我没有歌曲，你们制作人会收吗？
正常来说是不太会，可是我觉得可以鼓励大家，是我可以即使这一首歌后来没有选上，但我还是可以帮人家帮你修改一下，说诶，看怎么样可以写更好，就是给你一些建议，我觉得也是一种不错的学习方式。
是没错，可是我就没有歌啊。所以我等于是说我开始写词，我开始写词。
好，我懂你意思，就是等于说因为我们接下来集数也慢慢教怎么作曲，其实就可以慢慢的学起来，所以要接着收听
啊。好，那你们各位观众，你先写十几二十首，然后继续听，然后再听我们怎么作曲，之后呢你那个曲风啪啪啪啪啪很快，你就一张专辑就出来了。
原周也会教类似这样的方式教大家怎么作曲。
好耶，欸，我觉得很有趣，
很有趣齁。然后好，接下来大家最喜欢情感失恋怎么联想，比如说很多通常都会写在分开的那一天发生了什么事，就是当前面，然后当初怎么认识对方，或许是朋友介绍，然后所以剩下可能就是那这个人已经离开了吗？那是不是所有十年都会留在自己身边，然后所以你就会感觉剩一个人的座位啊，或者是空荡的房间，对吧？
对。
然后之后再来就是然后说如果时间重来，你希望可以跟他做到什么样的程度，然后我下次可能如果遇到你这样的话，我要怎么把握你，然后甚至说如果当初我不相遇的时候，我们没有相遇的话，或许我现在会怎么样，就是可以类似这样的联想，
很像邓紫棋的很久以后。
对
对，
就有可能他也是这样子的方式来去做联想。
好，那大概前面就是如果你用发想故事剧情的话，你可以用这种衍生方式来写歌，就这三种。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一定像画家，像我们这种设计师都会有截稿，作品截止日会有小编在那边跟你催稿，那作曲家有吗？作词家有吗？
有，催得可凶了呢。所以我刚才说，我前面有讲到，就是说要那个归类归纳法，然后有一个叫做主题式的写词法的方式可以提供给大家。那我接下来就说，比如说像其实有些内容会跟上面刚刚讲一样，就是先想你要营造什么样的风格，那就快乐就阳光嘛，然后星期五晚上的小周末啊，或是彩虹星星这一类比较梦幻的，然后悲伤的话就是黑暗的房间啊，下雨啊，空的左手边啊之类的这种去写。那第二个就是人物设定，这个就比较重要，我会特别讲，就是很多人会常常迷失在歌词里面，我到底要写多少位角色，这个还蛮重要。比如说你今天想要让观众有第一视角的话，那我建议就是你要依照第一视角，你可能角色就只有你跟他，就比如说可能我是 A， 好，我现在以 A 的心情写，然后就会有一个 B， 会有个 C 可能是小三这样子，让人家就会对类似，然后人家就会觉得哦，你在写一个有关于现在想要唱的人的心情。再来的话就是三个人称，你可能想要叙述给朋友，所以可能有我这角色，有一个你朋友是 A， 然后有 B 有 C 有小三嘛，然后跟猪是我自己这个人嘛，这样子，所以会有三个角色的出现。
可是这样子不会听起来整个歌太整首歌太多人了吗？我会就是听歌人会雾傻傻这样。
比如说不是田馥甄有一首歌什么叫你爱我我爱他他爱他他爱他这样的呀，他就是那种有一点很多人称的概念。
嗯，
然后甚至是有时候你可以把你自己比喻成，比如说很久以前有一个任贤齐有一首歌好像什么鱼吧，他就把自己比喻成鱼啊，然后鱼对外世界是长怎么样，就是拟人手法也可以让人家融入情境，这是一种故事角色你要怎么设定这样子。
人物设定有用我自己就是亲身经历来写这首歌，或者是我用我自己现在的角度看别人的故事，然后跟我自己把自己拟人化，就比如说我把自己拟人化成一只鱼之类的。
对啊对啊，类似这样子。
好，那还有什么快速的 pebble？
好，然后之后再来的话，我接下来它其实有分六大方式。那我刚刚其实就是讲了第一个是说营造的意境，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要设定多少个角色，那第三个就是好我去回听制作人要的什么风格，那就会这时候通常制作人会给两三首歌，然后你去听，然后你去抓他的重点，就是好他悲伤的情境。好，那之后接下来第四个就会像我刚刚说参考歌手的特性，比如说他过去热卖歌，然后适合的韵脚，然后或是他适合的乐句是长怎么样，那你就要去依照那个乐句来去定义你的韵脚来这样处理。
你会不会遇到说有没有歌就是没有歌手的情况下，就是那个业主会跟你说啊，你先写还不知道给谁唱这样？
有，但是他一样会定义给你风格，他可能会比如说类似邓紫棋《天堂的魔鬼》，然后类似怎样怎样，你就有至少一个出发点。好，那如果说没有歌手那一块，你就可以依照他指定的轨迹来去找他可能制作人会想要的部分，就有部分是用猜的啦。对，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好主题你要定这首歌歌名是什么，然后内容决定歌名这样子。那有时候他后面还有个很特别的方法，到时候会跟大家说。然后再来的话第六个就是我要讲的主题式的延伸法，这个大家要笔记本拿出来，刚刚玉馨的那笔记本接着不要关起来。好好，大家翻开之后，好，你接下来有分这四种，第一个叫开门见山法，然后之后再来的话先写一下名字好了，然后第二个哈哈，诶，这样好像在归纳观众有没有？
等一下，请问老师这是你自己取的还是这是业界有逻辑的存在？
其实这个是我自己取的，然后哈哈，诶，可是问题是很多确实归纳出来是长这个样子。
哦，就是其实你跟别的作词人讲我用旁敲侧击法，其实他们可能听得懂。
对对对，
我已经写下来了，开门见山法。
然后第二个就旁敲侧击法，然后第三个叫做叙事法。
叙事法。
好，那开门见山法的话，就是指说在你在主歌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把你要写的内容已经表达出来了。那这边的话，通常就是通常主题的话会是一个代名词，像我是一只鱼之类的。然后它的话，其实背后有要代表其他的含义在，像听起来有点模糊，大家会示范给大家看这样子。
嗯，
然后之后再来的话，就旁敲侧击法的话，就有点像A 段跟 B 段是描写故事周围的环境，比如说校园刚青春翻墙，然后比如说吃冰的店这样子，它是可以写在这前面的主歌这的地方，然后营造就是观众会对这件事情好奇，然后最后的话就是再来就是写到你主要的副歌的部分，这会比较像是一般流行乐在做的部分。
对，
再来的话叙事法的话就是A 段就开始描写故事的发生，A 段的话就是指说主歌的地方，第二段主歌的话就会写说发生了什么事， C 的话副歌就会写说所以后来导致什么事，比如说在跟你吵架之后是主歌，然后后来接下来我的日子有什么改变，比如说我只让两个人早餐只让一个人在吃，然后跟你一起走过街，现在好像场景都变了，以前我们喜欢的那家店好像也换了一家。 C 的话就是说于是我的生活整体变怎样，然后我的情绪也不像以前可以这么好控制，就是副歌这样子做，这是叙事。然后之后再的话就是第四个的话就是环绕主题法，那这个的话就是从你要写的主题的方式内容去延伸，那就是发散在每一个段落去安排。那这个的话有点像是说，好，可能我要想说，比如说有一首歌叫《我们都傻吧》，然后它就是一个主题了，然后它就会写，我是怎么傻，然后我做什么事情傻，然后这样子去分类，就是每一段的傻去写在各个角落。
好，那老师，我就想要问一下，这是写歌的四种方式，备注上，比如说第一个开门见山法，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就是要写我初恋的心情，
对，
这首歌就叫初恋，
然后你第一句就直接说
我恋爱了之类，
对，类似这样子。
哦，这就是开门见山法。
对，
好，那 B 旁敲侧击法就是
比如说你也是写初恋了，然后可是你会先说春天的花好美，然后怎样怎样怎样，然后 B 段可能说夏天那间
隔壁的学长很帅
之类的，没有，有点不像。然后这是就是说，那个什么，连鸟叫的声音都变好听了，原因是因为 C 主歌，因为我初恋了这件事情。
哦，我的天哪！
对，
可是隔壁的学长很帅，这不能，这也算旁敲侧。
可是你就会偏题啊，除非你的歌名叫做隔壁的学长很帅，你可能讲说我常常经过
初恋的对象就是那个隔壁的学长啊。
对，那你可能这一段会比较适合放在副歌的地方，就是我喜欢的对象是初恋的那个初恋的对象
是隔壁的学长。
对,
对，这就算旁敲侧击法。
对对，有一首歌很酷啊，叫做什么四商的女生都好正啊，他就是类似这样。
好，那 C 叙事法，好，比如说 C 叙事法。
好，叙事法，
初恋的话呢，就是说就直接先描写说 A 就是我怎么初恋。
嗯，
然后 B 我们吵架，然后 C 我们分手，这样
也可以。但初恋不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怎么会变成
A 歌？对对对，很美好，对对对。所以是 A 我们在学校认识，然后 B 我们产生暧昧，最后我们在一起，这样。
好，就是有点像 A 段，可能我经过你旁边，不小心把课本弄掉，然后你帮我捡起来。
哪来那么好弄掉啦？
就可能每天在算有没有，然后之后再来就是我喜欢常常经过隔壁的教室，然后怎样怎样怎样，因为那边有什么什么。然后后来说副歌，我就说因为我初恋了，我喜欢隔壁的学长。
哦，那环绕主题法要怎么办？这个就有点难了。
哦，我知道这个，其实它这个有点像是说，好，比如说你现在初恋对象是学长，你可以描述他，比如说第一段，我喜欢你迷人的大眼睛，然后比如说嘴唇上面
口语的样子，就是一直围绕我。初恋的那个角色身上的所有东西，比如说空气都变得很香了，
对对对之类的。
环绕主题法就是 我会一直运用旁边的东西来带入，就是这个人。
对，但是他有点跟旁敲侧击法不太一样，一个是他借由发生所有的事情来写是旁敲侧击法，但是猪的话环绕是环绕你这个最主要的人去写。
或者是环绕着恋爱，就比如说因为要恋爱了，所以我觉得每次去学校都觉得空气都变甜了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就类似这样子。
OK, so so so, 太有趣了吧。那我觉得我笔记本大家不要关，我们还有。
今天这一集超精彩这样子。
我自己这样写写写写写，我就初恋隔壁的学长，然后什么什么写一写，我自己写一下，就是把全部的歌词写出来，应该自己会想笑吧。我没办法像你一样，那个文藻一出来就哇塞漂亮。我就怎么写就是 哦隔壁的学长所以很帅，所以我怎样怎样，就好像没办法像你一样就是有那种
就是讲出来有画面这样子，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对、是不是文藻，是不是我的文藻不够好，我的国文造诣太差了。
不会不会，我是觉得就是要多善加观察周围的感觉，会相对会写得出来那种氛围。对，然后比如说其实就是很多人会说遇到写词穷，可能我常用来用去都那几个词，其实你就可以去参考一些，像我前面说的第一个方式就是你可以去参考人家电影怎么描述，然后人家的短句怎么描述的，然后之后再的话就是最关键的话就是你在写词的时候通常不要把太艰涩的词一直写出来，比如说你可能要写很唯美，可是你一直写很艰涩的词，相对人家也听不懂。那比如说这种方式的话，就可以加在比如说很艰涩的词可以加在一般口语化的文字的前面或后面。最大的举例就是周杰伦的那个青花瓷嘛，就是天青色等烟雨，然后而我在等你这句话比较口语，但是天青色等烟雨我平常不会说，玉馨问我说约几点等天青色。对，就不会说天青色等烟雨，这样人家会觉得你是智障啊。对啊，
可是我记得很多歌都蛮艰涩的啊，芒种他的歌词也是很难懂啊。
可是他后面会比如说加一个很简单什么等等等，还有假的嘛，假的可能是平常我们一般口语化的东西
哦。
对，不然你就会整齐起来，人家会觉得你写太像行诗，也是这点。
林俊杰的歌也有一些都蛮难的，什么赤壁赋之类的啊。
哦哦，你说那什么确认过眼神，可他确认过眼神副歌他就是用口语化啊。
没有，他有一些什么江南什么什么的，就是里面的歌就是他有一些很中国风，他的歌词也是算蛮难的啊，意境就是很
圈圈圆圆圈圈天天年年天天的我。
我忘记了，但是你想要说的是说就算他们的歌有一些一半是很难好了，他们一定也会有一半是大家听得懂。
对，不然你会造成整首歌不好记忆。就是、对，这个是要小注意的点。然后你
会不会有可能你做出一个完全大家都听不懂的歌，然后你就爆红了？
好像很难呐、目前好像没有听过这样的。
那个什么麦芽洗那首就是很你都听不懂啊。
可没有，那问题是他是用声音的方式来让你记忆啊。
哦，他不是用词让你
记忆。不是之前有一首歌叫什么What Fussy 然后他不是。
Oh, What Fussy。
对，他就是呜呜呜之类的，那个就是大家很了解的，
就是用洗脑歌。
对对对对，类似这样子。
嗯嗯嗯。
好，然后比如说像你要让你的东西比较优美，除了刚刚一些参考让画面比较有这个情境之外，它有第二种方式是说你可以用修辞法来处理歌词，会让你的歌更有记忆力，更有特色这样子。我举个例子，就拟人法的部分，就是刚刚我们不是有说前面有讲说角色定位的拟人法的部分，那你就可以把场景转换成主角的心情，比如说连天空都哭泣，那代表下雨嘛，但是天空就代表你这个人，它就一种拟人法。有点深奥吗？好，比如说
有点深奥，运用修辞法来处理歌词。
对，但是稍微难，但是我觉得那个名词不用特别记，就是你记那个概念就好。
比如说我要美化学校，我要怎么美化？
学校是一个可恨的地方。哦，没有没有，看一下。学校哦就是充满文藻。
比如说我就延续着我刚刚那个初恋好，就是我进了学校，学校都变得粉红色。这样有算修道吗？
可以可以可以。
哦， 手嘎，所以就是有点像是我帮他修的，就是让观众更有情境。好，那这个就是我已经成功了嘛？那你刚刚拟物刚你有介绍吗？
还没，还没。
好，那我拟人成功了，你还有吗？
好，没有了，就我讲快一点。然后你，
好，还有什么？
拟物的话，就是其实拟人跟拟物很容易让大家搞混，就是应该是说拟人是拟成自己的心情。然后拟物的话就是用这个物品跟主角一样，其实有点难分。比如说举例一下，就是比如说刚学长嘛。
哦，就像比如说我穿的外套都有学长身上的味道。
类似，可以这样子运用，可以这样运用。
对，
其实拟物跟拟人有点类似，可是它的细节应该是说差在说这个东西是直接代表你这个人，跟这个东西的样子好像你这个人。
那有一个，你知道邓紫棋有一首歌叫《透明》吗？他是在比喻他自己变成透明，就是我在这场恋情中，我根本就像一个透明。
好，好，我想到怎么说了。拟人是指说这物品变成你这个人，然后拟物的话是指你这个人变成这个物品。那像邓紫棋的透明就是拟物。
啊，我变透明了。
对。
哦啊！
好，然后双关的话，像前阵很有名的什么“睡个午觉，睡个午觉”那一首歌，它是 swag， 有啦，它好像叫我忘记是
swag，
对 swag， 然后睡个午觉，然后它就有点中文的谐音，就是睡个午觉，嗯、对 s w a g 嘛，swag， 对
对，
然后它就有点像态度或是流行的象征，所以就是。他这首歌其实他想表达就是一种流行的风格啦，他其实就是为了好记忆这样子。
这种感觉饶舌歌很常出现欸。
对啊对啊，会很常用在饶舌歌手身上。
嗯，双关双关。
对，双关。然后在陈地的话，好，歌也可以用在单句，或陈地的话可以说是用在整句或者是用单句，比如说像那个私奔到月球不是一二三。等等等，十五六牵着手怎么走之类的，它就是有点沉地的概念。
哦，私奔到月球这两句就有点沉地。哦，我突然发现好像韩国人也很常用沉地法哎。
对啊，就是会比较好记忆，而且很多韩国为什么会那么好记忆，是因为它都用英文歌词，然后都是用很简单，比如说什么上啊，然后或是什么 love 啊之类的，
他们就会说 one， 然后唱什么什么什么 two， 唱什么什么，然后 three 唱什么什么 four， 然后他们就会这首就是他的副歌，就 one two three four， 然后一直这样子接着，
就是这样会比较好记忆。好，然后接下来
这个打星号，请各位同学，我们这个打星号，我们要做出大哥，我们要做大哥，就是必须要有沉地加上刚刚的那个注音符号，
对，
两颗星。
没错，
同学两颗星。
好，然后接下来是用在段落方面，排比。排比这首歌，张惠妹的《我要快乐》，她不是说什么我要快乐，我要能睡得安稳嘛，对不对？她我要两个字就排比，她是强调我要这个东西。就是应该她强调是说我想要怎样，就是我的占有欲，我想要怎样，或者是说我现在很难过，所以我要。鼓励自己，我要快乐。
哦，
然后可能因为我睡不好，所以我想我要睡得安稳。
所以他这个排比就是用来就是他要的事情。
对，就是他想要呈现那个羞耻的感觉。
好，
就是比如说你现在失恋了嘛，然后你可能会睡不好啊，然后会很伤心，所以他的副歌前面就是我想要，他可能少一个字，或者为了美化，就是我要快乐，然后我要睡得安稳，因为你现在做不到，所以我要鼓励自己，我要做得到这件事情。
所以他就大量的运用这种，
对，就会形成一种美丽的，就是会哎，这修辞好漂亮这样的感觉。
哦，这不错。
对，然后再来就顶针，顶针的话就是我不想长大，然后长大后世界没有童话。比如说他顶针有点像是长大对长大，然后我不想对起来，然后其实我不想也有点排比的作用在里面。
哎，这个。你这个顶针法已经是到国文的用法了，文学修辞的方法了。
但是因为我为了让大家记得这个概念，所以我逼不得已我需要找一个类似的东西去当成一个它的名词。
但是写歌顶针应该很难写，因为顶针它的意思是说你要用上一句的结尾做下一句的起头。
对，
所以
就是长大
很难写、
就是。就我不想，我不想长大，然后长大后会怎样怎样怎样？我想一下，还有其他什么歌哦？顶针
很难呢、欸，这我用想，我觉得顶针写歌好难哦。
不一定，顶针好像比较少人用，但是用起来人家又觉得，哎、欸，你写的很厉害。好，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映衬、嗯，什么是映衬？就是黑与白，或者是拥挤对空荡。这首歌应该大家都知道，黑夜问白天，林俊杰的歌。他就是拥挤的世界，剩下空荡的无边。他就拥挤对空荡，世界对无边，就是世界是好像有一个可以规范的东西，但无边就是好像一望无际，就是没有规范的地方，就是有一个对比跟就是映衬的概念在里面。然后比如说
就是让你心情写照更明显的感觉。嗯、
很多歌有时候都是这样，黑白或是什么时候去搭配，那会让人家感觉这更视觉立体，然后更有差。嗯，差异性的感觉这样子。
其实映衬感觉比较像是在强调你的感情或是你的论述让它更强烈一点的感觉。
对啊，黑夜问白天也是啊，黑夜跟白天啊，就是两个就映衬啊。
对啊，就像对比的感觉。嗯，
毕竟市场本来就很难预期啦。对啊，對，所以就是那这边的话到时候我们会放一段，等大家听完的时候我再跟你讲怎么运用。
你想雾中了永夜，我曾以为孤单没有同类，只有你能懂我眼神的细节，相信
那我现在接下来分析哈，我这边的话就是当初这首歌的话，其实我想要表达一种释怀的心情啊，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日冕其实它是一种算是一种自然现象，它是太阳跟月亮交汇在一起的时候，可是平常太阳跟月亮是不会交汇在一起的，那它就可以象征说，哎、欸，他们彼此都很相知相惜，很懂对方的，可是因为某些原因他没办法在一起，把这个意象放在这里面。然后这首歌我当初写的时候最大的难点是因为它作曲的方式很像韩风，就是曲的形式比较短，所以就是变成要写的简短又要达到那个意思比较难。然后这边的话后来实际上的效果出来是不只仅限于，就是从数据上面来看，不只仅限于在亚洲，那甚至其他欧美国家，甚至都会有人去听这一首歌。那再来的话，好，刚刚这就是第一个我们刚刚说的，来，我们现在来回复了。第一个，刚刚我说用日冕来做营造意境，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人物设定。那我这边只有设定两个，就是一个是亲身经历，但是是以过去式。因为我这首歌想要让每一个人都感动在心，所以我会以那个就是亲身经历的方式来写角色定位。然后拟人的方式的话就是用日冕，那日冕就代表两个人，代表就是你跟你没办法喜欢，就是你喜欢但是后来分开的那一个人。然后之后再来的话，制作人，因为我本身就制作人，所以我那时候只要求说就是听起来比较轻快释然的感觉，就是有点像是说你对这件事情其实赢过很久，然后再次 见面的时候你会就是用释怀的心情，就是不会这么沉重，但是也不会到那么快乐，就是介在中间那种的快慢版的那个曲风这样子。像我们这个王力婷歌手，他之前都喜欢唱那种大歌，就狂飙高音，然后就是很气势这样子。那后来有一次机会之下发现说他其实唱慢歌也会有一种甜甜然后又让人家回味的感觉，所以后来我这首歌就把它写的比较像小品，那它的旋律线的浮动也比较小一点，这样的话就是听起来会比较像喃喃自语的感觉。然后这首歌的话叫这首歌就是有点反向，就是灵活的运用，比如说我之前不是说大歌的时候会用 A 韵嘛，对不对？
对，
但是我这首歌明明就是小品的东西，可是我故意用 A 韵，是因为我想要来让它增强记忆点。但是大家并不会觉得好像特别奇怪，就是因为可以用唱的方式来调整摇韵的这件事情，这个是比较深入，到时候等大家作词练久的时候碰到歌手可以再跟大家讲解这样子。
好吧，
对，然后所以是刻意这样写。然后说故事的主题的部分呢、啊，就是用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词，可是大家会知道日冕这个字，但是他不知道背后的含义，因为很多人可能会知道一些新那叫什么天文现象，可是只知道名词不知道它内容，所以就会勾第一个这个点就会勾引大家会想要听这首歌。再来的话就是主题延伸法的话，我这边用到的是开门见山法跟旁敲侧击法的手法去写。你会发现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我没有很特别想，比如说可能刚刚爱恋学长他出现在隔壁班级，我没有这么的深度刻画场景，但是我会比较着重于在情感的发想上面，就是会比较
或者是让人家你我因为我刚刚看那个歌词、
对，
我发现你有很多留伏笔的感觉，
就是让人家可以自己去替换主角，这个也是吸引人的那一种方式，
让人家自己有脑补。
对，就是可能我唱哦，我突然想到哦，这初恋，然后可能想到谁谁谁这样子。
是。
最后就是比如说开门见山法的部分，就是第一句就是你像日冕误闯了永夜，日冕这个就是比喻着我们两个，但是我就已经把开门见山就先说出来，可是这时候人家还是听不懂你到底要表达什么，就会吸引人家再去听第二句，这是故意的、所以在这首歌编曲上面，其实第一句出来的时候你会也会觉得嘿，好空白，背景音乐什么都没有，就只有歌手的声音这样子，就是故意吸引你这样子。第二个的话我用的旁敲侧击方式，就是像刚刚玉馨讲，就是我一直在想要表达这件事情，可是我都不刻意显现是哪个场景，让大家可以去脑补。到最后其实我要表达核心就是说，就是其实当下你可能是很伤心的分手，或者是很幸福的分手，但是其实你在过了一段时间
有很幸福的分手的人吗？
搞不好是因为可能各自觉得和平分手之类的啦。
哦，好哦，
对，好哦，比较少啦。然后这边但是就是当你在路上突然碰到这个人的时候，你会希望的心情是什么？可能会希望只是说我们简单打个招呼，然后说一句简单的说最近过得好不好这样子。对，就是但是我对于这件事情可能我当下很痛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成长，所以我对你是感谢的。
就是你也有给我一些成长，我大概懂你这个意思，就是抱持着感恩跟祝福的心，我们分别各自的再往下好好走的这种概念。
对，没有错。好，这是大中写的概念。好，就是运用刚刚上面怎么样让歌词更优美，就是接下来的部分。接下来的部分就是修辞，刚刚我说的修辞法，比如说第一句的你像日冕然后误闯了永夜，跟第二句我曾经以为孤单没有同类，你跟我它就是一种映衬，跟它的孤单没有同类跟只有你这两个没有跟只有其实也是一种映衬，就是一个是有一个是没有这样子。然后再来第一句话的话就是刚刚说日冕就是拟人嘛，日冕的话大家字面上意思可能人家会以为是太阳，所以我就故意对称了永夜，就是一个日跟一个夜，然后其实就是误闯了永夜。永夜是什么？就是指自己可能因为过去一段感情我已经受伤过，所以我可能会比较灰暗一点这样子，但是即使这段感情也是这样，但是到后面我还是对这件事感谢。所以通常我为什么会这样写，是因为我想把年龄层设高一点，因为毕竟年龄层高一点可能情感经验比较多嘛。这边有用譬喻的手法，就是刚说的日冕代表说我们两个嘛，就一个太阳跟一个月亮集合在一起，然后永夜我就是那个月亮，所以等于说大家就分出来说所以对方你喜欢那个人是太阳， 对，这样大家就会知道，这是比较深的部分。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下面有一个是说，相信有一种好缘分，然后不对等，好跟不又是一个映衬的方式。就我这首歌一直在强调东西，但是我就不告诉你到底是什么东西，就是有点一直在吊你的胃口这样子，
然后让你自己去想这样子，
去想，然后去脑补，对。然后之后再来的话，就是下面的话，就是从副歌开始，就是或许寂寞这一段的话，下面有一个叫错误深爱跟错误认真，它就是排比，就两个错误叠在一起，就是我一直在强调排比，跟刚刚我们上面有用到一个修辞，就是刚刚那个张惠妹的我要快乐，我要能睡的安慰，就是因为现在我的心情就是觉得他是对的爱情，然后但是我很想要对这段爱情认真，但事实上心里面知道是就是这是错的事情，然后这个是不该认真的事情，就是有一种反衬的在上面了。然后就没有说的别说了，也是一个排比，就是你到底要说什么。然后我这一段也是故意没有把那句话给写出来，对。然后其实然后这边就写用懂得，懂得的话就是少了，就是后面它有一个叫做我们懂得，通常后面会有一个我们懂得了什么，我也没有写，少了受词让大家去想象这件事情。然后其实到第二段的副歌，就是下面只求往后偶尔碰面别装陌生这一段，其实就是给了一个另外一种答案，是答案又不是答案的东西，这样子。
就是你们分开了，只求我们往后见面不要装陌生人，
对，
这样。
然后其实心里面的答案就回到刚刚说没有说的是什么，其实就是我感谢你的这句话。但是也可以给观众脑补说，诶，可能你们当下没有说的事情，比如说诶，其实我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没有说什么什么的。
那他的下面一句是只求往后偶尔碰面别装陌生，第二句聊起生活也是选择，这是什么意思啊？
好哦，这一句就是有点美化，就是比如说假设像 A 跟 B 很久没有见面，但是你们第一句话可能是最近比如说可能不知道尴尬要怎么讲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常会选择就是说你最近过得如何这一句话。他就是在强调说，其实如果就算我们真的不知道聊什么，你也可以问我生活过得怎么样，然后这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对，
聊聊聊，
对对对。然后之后而且到最后我们还可以互相感谢过往，或许有机会可以感谢过往这件事情。所以其实这首歌后来我歌手问我这首歌的歌词到底在写什么，他才了解，他才把那个情感唱得出来这样子。后来我歌手又经历过一段还蛮轰烈的感情之后，他才了解说，他才突然想到说，这首歌真的很贱欸，这首歌真的写到我心坎里。
是多轰烈，是多轰烈。
就是他会，原来当初我不懂的地方原来是指这一件事情，然后之后他才慢慢懂这首歌的概念在写什么。
你比如说作词人，你也只有一个人生而已，你为什么可以有这么的那个，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
我懂。
你怎么可以那么理解轰轰烈烈的那种感觉？之后应该也可以再讲一个这种。
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多看多感触欸。其实有时候像我在写词的时候我感性面会比较多，但是在做制作人的时候理性面会比较多。那如果说以感性面来说，这一首歌词其实我当初会写这一首是因为我那时候刚看完 IU 演的那个我的大叔。他其实跟那大叔后来也没有交往，但是他们彼此看到对方是感谢的。所以其实你听完这个歌词，那就再去看那个剧，好符合这一首这个剧的感觉，对。
所以你是有点像是带入，就是你带入入戏很深的意思。
对，就是
你可以入戏很深。
对，就是写词的人最好是把你融入在那个角色里面，你就知道那个人物在想什么。
好哦，那今天的节目大概就是这样子，我们聊一下作词的一些基本的概念。希望你们有学到很多，笔记本都有记下来了吗？各位，如果你觉得不错的话，记得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你的朋友，然后并且给我们5星好评。我们下次见，拜拜。
好，拜拜。